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的故事由本频道各类案件骨灰级爱好者牧羊投稿，十分感谢。彼得伯勒市位于英格兰东区域剑桥郡，距离伦敦122公里，人口稳定在18万左右。城市里面的彼得伯勒圣座堂历史悠久，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参观。然而这座在外人看起来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却屡次被英国人评选为了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每年都是霸榜 top 5。 原因呢，是在大家看来，这座城市的氛围阴暗压抑，街道脏乱，居民们冷漠粗鲁，没有任何亮点，是一个极其治愈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这里。1994年11月28日下午6点，彼得伯勒警察局接到了失踪人口报案。一个名字叫露丝·尼弗的女子说，自己6岁的儿子瑞奇放学之后一直没有回来。11月底的英国已经是深秋了，天黑得很早，冷风阵阵的，一个6岁的孩子不回家会跑到哪里去呢？警方接到报案之后，立刻赶往了报案人露丝的家。当他们看到他提供的地址红英里巷209号，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露丝家住在彼得伯勒最脏乱差的区域维尔兰德区，这里违禁品泛滥，犯罪频发，警察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瑞奇的母亲那里得知，当天早上9点半吃完了早饭，瑞奇穿上了学校发的校服，就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个人去上学了。他的家离维尔兰德小学步行的话只要10分钟，所以每天瑞奇都是一个人上下学的。直到下午4点钟，瑞奇还没有回来，露丝就有点担心了。不过想着孩子可能会在外面贪玩一会儿，就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6点多的时候，天都黑了，露丝知道儿子非常的怕黑，不可能这么晚还不回家的，于是呢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听了露丝的说法，警方一方面组织部分人力搜索瑞奇家附近的所有街巷和野地，一方面进行受害者调查，看看瑞奇有没有可能是离家出走了。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注意到了瑞奇家的环境和母亲露丝的异样。露丝她极其消瘦，深陷的眼窝和有些神经质的举止，以及乱糟糟的家庭环境，一切似乎都在指向她瘾君子的身份。搜索一直是持续到了晚上的10点钟，警方和志愿者走访了几乎所有瑞奇可能会去的地方。瑞奇的老师告诉他们说，瑞奇今天根本就没有去上学，也就是说瑞奇失踪的事件是11月28号的早晨，而并非傍晚。当地的媒体闻风而至，他们公开采访了瑞奇的母亲露丝。露丝声泪俱下地说，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记者问他为什么说瑞奇不会回来了，露丝说这是母亲特有的直觉，她觉得孩子一定是遭遇了不测。第二天搜索继续，更多的警察加入了搜索队伍。这一次搜索队伍把重点放在了瑞奇家周边的野地和树林。中午12点05分，一名搜查警员大声叫道，有发现，这里。他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只见树下躺着一个男孩，正是失踪了一天的瑞奇。警员们靠近之后吸了一口凉气，瑞奇正面朝上，浑身赤裸，双手双脚大张着，呈现着五角星的形状，样子十分诡异。这里是一处被树木和杂草覆盖的绿化区域，位于一条名叫野路和 A15 主干道交接处，距离瑞奇家500米，步行的话大概只有5分钟。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法医和犯罪现场鉴识人员也很快赶到。初步尸检显示，小瑞奇死于机械性窒息。至于具体的死亡时间，由于案发当天晚上气温非常低，法医需要进一步的尸检才能够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当法医把小瑞奇的遗体抬出了树林的时候，早就守候在附近的媒体一拥而上，争相报道了这起惨剧。一时间，整个英国再次陷入了恐慌。当时距离震惊整个英国的詹姆斯·巴杰尔谋杀案才1年多的时间，英国大部分人还活在那桩案件的阴影之下。受害者詹姆斯·巴杰尔是一名年仅2岁的幼童，他在1993年2月12日被两名年仅10岁的男孩诱拐并且虐待致死。这两名10岁男孩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杀人犯。原来小孩子不都是纯洁的天使，他们也有能力犯下滔天大罪。这起案件可以说是颠覆了当年很多人原有的认知。 所以当瑞奇被害的消息传出来，英国社会的伤疤被再一次的揭开，全国的家长人人自危，他们都说只要凶手一天不落网，那么全英国没有一个孩子是安全的。而对于维尔兰德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嫌疑人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瑞奇的母亲露丝。露丝家是社会服务部登记在册的问题家庭，瑞奇和他的姐妹们都被上了重点关注儿童名单。之前视频里面那个患儿回家的深情母亲实际上有着无情暴力的一面。露丝尼弗原名叫露丝安·克雷格，她于1968年出生于伦敦，父亲亚里克斯·克雷格曾经是一名海军军人，在一次行动当中受了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必须依靠轮椅生活。此后她的性情就大变，对孩子们非常冷漠，日常就是喝酒看电视，对家里面的事情不管不顾。露丝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资料上对她的记载很少，不过从露丝和弟弟马克的经历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母亲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照顾两个孩子的，尤其是露丝的弟弟马克，他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从2岁开始就被社会福利机构带去了寄养家庭。后来露丝呢也被送去了寄养家庭，几年当中换了好几次家，等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母亲发现她好像受到了虐待，身上有陈旧的伤口，性格也比一般的孩子要奇怪一些。1981年露丝13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双双自杀了，不过此时的露丝早就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以前一样辗转于寄养家庭。她不爱上学，总是从寄养家庭出走，小小年纪就沉迷于酒精，还屡次因为品行不端和小偷小摸被拘留。15岁的时候，露丝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了精神变态者，他们认为她缺乏起码的共情能力，如果不及早的治疗，可能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于是在法院的判决之下，露丝被送进了一家位于彼得伯勒的全封闭治疗机构，这家机构专门为和露丝一样的年轻女性开设，他们或因为滥用酒精和违禁药品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品行不端反复的触犯法律，又或者因为有严重的轻生倾向而需要精神科医生的介入和治疗。女孩子们有的住几天，有的和露丝一样是长期住客，他们都有单独的房间，出入呢都有守卫，护工也会全天候的看护他们，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针对问题少年能够采取的最强硬措施之一了。露丝在这家机构待了一年的时间，16岁的时候她被医生允许回归社会，很快的她就结识了23岁的本地青年特雷弗哈维，并且和他组成了家庭。1986年，18岁的露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黎贝卡，2年之后小瑞奇出生了。而这一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1991年露丝和哈维离婚，几个月之后露丝和迪恩尼弗结婚，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罗谢尔和谢里丹，并且把和前夫所生下的两个孩子的姓氏由哈维改成了尼弗。露丝和第二任丈夫迪恩可以说是臭气相投，夫妻俩一个吸食违禁药品，一个贩卖违禁药品，这可苦了几个孩子了。大女儿黎贝卡被社会福利机构强制带走，送进了寄养家庭，而瑞奇呢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她成为了母亲的违禁品快递员和出气筒。当丈夫迪恩进监狱之后，露丝就只能够到外面去购买违禁品，而政府给她大部分救济金都被她用来买违禁品了。她瘾头上来的时候就会让瑞奇出去买，一般呢是在半夜的11、12点，露丝会给瑞奇钱和一张写着冰冻果子露的纸条，这是他对某种药物的委婉称呼。可怜的小瑞奇也许真的以为母亲只是半夜饿了想要吃甜品才会派他出去买的。根据邻居和露丝的朋友说，瑞奇不仅常常吃不饱饭，半夜还要当快递员，吸上头的露丝稍有不顺心就会变着法子来辱骂和惩罚他。1991年12月的一天，邻居看到年仅3岁的小瑞奇被扔在了门廊上，他的脸上满是泪痕，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里面瑟瑟发抖。警察接到了邻居的报案，赶到了露丝家里面，问他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关在门外，难道不知道冬天的外面有多么的寒冷吗？露丝只是冷冷地说道，瑞奇一直在哭闹，他觉得烦了，而且只是吹吹冷风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曾经握着小瑞奇的喉咙，把他推到墙上举起来，或者是举起他倒挂在桥上。还有一次，瑞奇不知道是哪里惹到了露丝，他一边让他张大嘴巴，一边往他的嘴巴里面喷洗涤剂。小瑞奇痛苦不堪，又是咳嗽又是干呕。母亲露丝见状却大笑了起来。相比较一般孩子卧室的地板上铺着柔软地毯，瑞奇的地板上铺着的都是他的衣服。而更让人心疼的是， 他睡的床上常年没有床垫，甚至连毯子都没有。很难想象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每天晚上是如何在裸露的钢丝上面入睡的。吃不饱，睡不好，动辄被打骂，被虐待，这就是瑞奇的童年。当然，他的两个妹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瑞奇失踪当天，警察进入了露丝家里面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三岁的罗谢尔被绑在了床角，脏兮兮的，孤零零一个人被留在了上了锁的房间里。露丝的说辞是，他害怕罗谢尔乱跑，就把他给绑起来，不让他自由活动，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介绍完了小瑞奇的家庭生活，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案发之后警方都做了哪些事情。前面我们说过，案件发生之后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可想而知彼得伯勒警方的压力有多大。警方的第一个动作自然是寻找尽可能多的证据，这包括物证和人证两个方面。物证方面最紧要的就是要找到作案工具和瑞奇当天穿的那个衣服。警方推测他们要么是被凶手给带走了，要么就是被凶手给扔掉了。按照这个思路，发现尸体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深入搜查案发现场周边区域和这个区域内所有的垃圾桶。他们先是在距离尸体不远的树叶下面找到了一颗白色的纽扣，不过不能够确定是否是属于被害者的。经过了一天的翻找，终于11月30号9点半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一处名字叫威洛比公寓的地界意外地发现了瑞奇当天所穿的校服、鞋子和他的裤子。他们被卷了起来，扔在了垃圾桶内，衣物上面没有发现任何破损或者是血迹，白色衬衫少了三颗纽扣，法医用胶带纸仔仔细细地提取了所有的纤维，希望能够有所发现。而可惜的是，案发的90年代，法医鉴识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即便衣服上面留有 DNA 也检测不出来。不过衣物的发现给了警方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瑞奇的死因。之前我们就说过，法医根据瑞奇颈部的淤痕初步判断他死于机械性窒息，但用的是什么凶器并不是很清楚。经过比对，瑞奇脖子上面深深的锯齿状的淤痕与校服外套拉链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瑞奇是从背后被人抓住了领口，然后用衣服拉链给活活勒死的。法医在尸体上没有发现抵抗伤，也没有发现被性侵的迹象。根据胃溶物的消化情况推算，瑞奇的死亡时间是在11月28号中午的12点左右。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大致还原瑞奇被害的经过。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背后被人偷袭，凶手在残忍杀害他之后把他的衣服给脱掉，并且把尸体摆成了五角星的样子。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凶手把瑞奇的衣服叠好卷了起来，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并且把衣服随手扔进了附近的垃圾桶里面。就此警方大胆的假设，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本地人，熟悉周边的环境，很有可能还是瑞奇认识的人，至少是可以让他卸下防备的人。毕竟一个成长环境复杂，每天一个人上下学的六岁孩子，应该不会轻易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自愿跑到林子里面去。可是为什么要杀害他呢？那一般的动机不外乎是情、钱、仇，可是在这个案子上，这三个动机似乎都不成立。经验告诉警方，凶手在受害人死后做的看似与杀人无关的举动，往往能够暴露出凶手的动机。脱光了衣服摆放尸体的行为更像是某种变态的仪式，或者是凶手在实践自己某种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尸体的现场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有一处当地青少年用来鬼混的场所。凶手选择沉尸此处，似乎是希望被发现，要不然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给埋了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凶手变态的炫耀心理。人证方面，在排查走访问询了案发当地附近的居民之后，警方了解到了瑞奇悲惨的家庭生活，了解到了他是如何被一次次毒打，一遍遍虐待的。除此之外，有一个证人提到，案发当天早上11点多，他曾经目击了小瑞奇和一名本地青少年13岁的詹姆斯·沃特森并排走在一起，两个人行走的方向正是案发的绿化区域。在维尔兰德区和其他鱼龙混杂的区域一样，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不上学在街上游荡，沃特森也是其中的一员。警方找到了沃特森，他承认当天见过瑞奇，但是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我连碰都没有碰过他，沃特森说。调查案件警方看他年纪还小，估计也不会做一些什么坏事，做完了笔录之后就放沃特森离开了。 而且当时警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调查瑞奇的母亲露丝身上，他们觉得一定是露丝干的。在露丝的家里面，他们搜查出来了几本有关黑魔法的杂志，其中有一本的封面上印的就是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图画上男人的姿态和死去的瑞奇一模一样。仅仅是巧合吗？当时露丝和丈夫迪恩的关系很紧张，于是警方就认为露丝为了缓和和丈夫的关系，决定动用黑魔法献祭了自己的儿子瑞奇。那他有没有作案的时间呢？据露丝的朋友所说，案发当天他一直在露丝家里面待到了下午5点钟，而露丝打电话报警的时间是在6点钟。警方就认为当天瑞奇在母亲的朋友走后回到了家里，因为小事再次被虐打，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被杀死了。杀了人的露丝把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树林，脱掉了衣服，摆成了特定的形状，完成了献祭，然后扔掉衣服回到了家里面报警。一切都得在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完成，而且还必须没有目击证人。或许是迫于尽快破案的压力，尽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警方在1995年的1月19日逮捕了露丝，随后正式起诉她谋杀儿子瑞奇。
She's been staying with friends since her son's murder.
警方拿出了120多位证人的证词，力图把露丝定罪。经过了1年多的审理，1996年10月30号，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判定露丝谋杀罪名不成立。不过露丝这一边则主动的承认了虐待儿童罪，被判入狱7年时间。在唯一的嫌疑人被判无罪之后，警方的调查彻底的陷入了僵局，再加上新的案件一直在发生，很快瑞奇被害案就变成了冷案。露丝在2000年底因为表现良好减刑出狱，虽然她没有被正式的定罪，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坚信她就是凶手。她的前夫已经去世了，孩子们也被不同的家庭领养，不知道是出于良心的谴责，还是不想背负着恶魔母亲的这个骂名，露丝开始向彼得伯勒警方施压，希望他们能够重启对瑞奇案件的调查。他开始频繁地上电视喊冤，借助媒体对警方施压。一系列的高压操作之后，2015年，牛津郡警方决定重启调查。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刑侦技术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很多以前破不了的案子都凭借着先进的技术擒获真凶。牛津郡警方调出了案件的物证，尤其是瑞奇的衣物，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的检验。这一次他们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在瑞奇的鞋底上提取到的土壤样本和案发现场的一致，专家可以确定他在走进了案发现场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第二，在一段当年提取纤维的胶带上，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的 DNA， 而且这个 DNA 是注册在案的。这个人之所以注册在案，是因为他是一个前科累累的惯犯，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沃特森，没有错，就是当年有人看见和瑞奇一起往案发现场方向走，那个说自己碰都没有碰过小瑞奇的13岁青少年。这一名当年看起来无辜的少年，其实罪行累累，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被指控侵犯一名5岁男童，后来因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了。成年之后更是有着一长串的犯罪记录，纵火、侵犯男子，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破坏财物、持有违禁品、未经同意占用机动车，以及17次盗窃和11次入室抢劫的罪行。沃特森12岁的时候被送进了福利院，后来住进了位于彼得伯勒的伍德盖茨儿童之家。在儿童之家的时候，他被人举报说十分的残暴，而更可疑的是，在瑞奇失踪的当天，沃特森也没有去上学，还被目击者看到了和瑞奇在一起。第二天，警方还发现他饶有兴致地复制了许多份刊登有瑞奇案的报纸，以及在案发前3天，沃特森曾经和身边人说过自己很想要掐死一个小男孩试试。至于沃特森和死者瑞奇的联系，沃特森的父亲就住在维尔兰德区，和瑞奇的继父迪恩是朋友，所以沃特森其实是去过瑞奇家的。2016年4月，警方正式传唤了沃特森。他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警方手里握有 DNA 的证据，又或许是他猜到了。总之，他改变了当年的说辞。他说，其实他和瑞奇啊是有过身体接触的。他曾经举起了个子矮小的瑞奇，想让他越过栅栏，看看对面的一台挖掘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当年一口咬定没有碰过瑞奇呢？ 警方不信，找人查证后得知，在沃特森讲述的地址，案发的1994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栅栏，这一点他们是有照片伪证的。沃特森又说谎了，一次又一次的谎话让警方越来越坚信沃特森他就是杀人凶手。2016年4月20号沃特森被起诉，6月15日他被保释候审，自知逃不过法律制裁的他决定逃走，登上了一艘去往葡萄牙的轮渡。轻松逃脱的他还不忘发照片嘲笑警方，不过他也没能够高兴太久，很快就陷入了没有钱的窘境，只能向缓刑官求助，最后在领事馆被捕，被引渡回了英国。由于疫情的爆发和要走漫长的法律程序，直到2020年2月份他才正式接受了审判。法庭上的沃特森表现得很平静，态度温和，但是没有表达忏悔。他的辩护律师则试图用他同样悲惨的童年和犯案时还未成年这两点替他脱罪，然而在 DNA 尸检、土壤样本、目击者证词等等确凿证据面前，所有的辩解都是徒劳。2022年4月21日，经过了36个小时31分钟的审议，陪审团判沃特森终身监禁。6月24号，案件终审，沃特森被判终身监禁，15年内不得假释。那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小瑞奇在这个世界上不过短短的6年，却遭受了被亲人忽视、虐待、被变态恶魔杀害，真的是让人十分的心疼。那么你对于这起事件有什么看法吗？欢迎留言讨论。最后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